北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连续的讲到康献群啊，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在贵州下乡插队的这个往事经历以后啊。我们很多芳华家人们的记忆也都随着这段故事也被拉回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个场景。那个时候真可以说啊，无论是农村林场，那还是全国各地的农村村落，那都会接纳很多外地或者是本地市区的知识青年来到这里参加农业的生产劳动，响应号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么这些知识青年呢，和当地的村民社员达成了一片，也建立了深厚友谊的同时，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有人可能会说啊，那个时候知青下乡真的很苦啊，那无论是吃住条件呢，那还是生产劳动，那都是无比艰苦的。现在回忆起来，那都感觉心里酸酸的，那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怎么熬过来的。用康献群的话说，相比住宿条件的艰苦，参与生产劳动的累，那还有一种苦，那更是难以承受的，那就是吃喝的苦，挨饿的苦。那每天的主食啊，就是苞谷饭啊，就是把玉米粒儿通过石磨的磨盘给碾碎之后，用筛子过两遍，大的碎的玉米茬儿啊，留着做大碴子粥，小的细的玉米茬儿熬成小茶粥啊，这在当地呢都叫做苞谷饭。刚到知青点吃这个苞谷饭呢还感觉很香糯，但是天天吃，月月吃，哎呀就吃不消了，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细粮，那哪怕是荞麦面条呢，荞麦糍粑呢，那实在不行吃一顿红薯，那都感觉无比的香甜。能偶尔吃上一段啊，那就相当于是改善伙食了。当然不同地域插队的知青啊，那自然是有不同地域盛产的食物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啊，因为物资匮乏，交通不便，北方人认为香蕉好吃，那也架不住是天天吃吧。同样的，南方人感觉苹果是美味，但是当地不产苹果， 所以再好的东西如果天天吃也总会有吃腻的时候，可是不吃那又得挨饿呀。那就是当年的那个年代啊，全国人民的生活现状。康献群他们当时插队的贵州，那不光是粮食单一，那个地方啊还缺盐，越是山区就越严重。山区的老乡呢，那就通过以酸代盐来解决调味的问题，啊，就是把米汤给发酵了，把西红柿发酵了，辣椒发酵了，凡是能发酵的食物都发酵以后就变酸了，那就可以当做盐来使用了。而这种特殊的味道呢，那也让康献群是用了好长的时间才慢慢的适应了。而且一年当中到了冬天那就更难熬，因为没有吃的，整天就是苞谷饭或者是烧洋芋啊，就是土豆啊。知青和老乡学会了腌酸菜，那可是那种没有任何油水的酸菜，那可以想象是如何的难以下咽。那再就是干菜配蚕豆，那主打的就是一个清淡啊，呵呵，清淡到吃到嘴里没有任何的滋味。当然了，就以贵州来说啊，也不是一年四季都这样的。熬过了冬天，一到开春以后啊，知青们的日子呢就相对啊会好过一点了，这也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地处大山的深处，大自然啊给予这些贫苦之人最无私的馈赠。知青在忙完农活之后啊，就跟着当地的老乡一样啊，一起进山啊，去采野菜、采蘑菇，尤其是奶浆蘑，那碰掉一点儿啊，就会流出很多汁液，像奶浆一样。这种蘑菇啊，康献群说他最喜欢吃了，味道是非常的鲜美。还有葱树蘑，啊，也很好吃。但是这两种蘑菇呢，在煮的时候啊，要放两瓣大蒜啊，如果煮出来这个大蒜要变色了，那就不能吃了，那吃了就中毒了。还有刺老芽、羊雀花、竹林子里长的羊河、香椿芽、刺苔啊等等，这些山野菜呀，让这些城里的知青完全记住了它们的形态、味道，还有就是采摘制作的技巧。无论是煮着吃啊，蘸酸辣酱吃，还是生吃、炒着吃，都掌握了熟练的方法。那我说的这些野菜啊，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呀，大家一定会觉得这样的饮食搭配呀，那真是太健康了，都是纯天然绿色食品。包括喜儿，我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还心生出一点小小的羡慕呢。可是大家别忘了，那个时候是在特殊困难的年代啊，本来人的肚子里啊就没有任何的油水啊，在天天经常吃这些野菜，那也没有任何的荤腥油水，时间长了排便都排不下来，因为你没吃什么正了八经的粮食啊，排啥呀，对吧？而且康献群讲，他们插队那个地方啊，本来就土地贫瘠，虽然是气候潮湿，但是他们农田里呢经常性的出现缺水干旱的现象，这也许就是高原地区所特有的这种地域气候。就像喜儿的家乡西藏一样，到处都是湖泊啊，什么咸水湖、淡水湖，那也就是说你让谁都想不到那个地方会缺水啊，水资源很丰富啊。哎呦，但是它有的地方啊，尤其是被开发耕种的农田，它总是时不时的就给你来点旱涝灾害， 那这可能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典范了。所以啊，康县群所在插队的地方，地里的粮食也因为这个关系时常的欠收。那再加上全国各地的农村，那还要上缴国库公粮，供养城市的居民工人，所以他们支清点的粮食那不够吃就是常事儿了。一年每个人就分那么一点口粮，都要计划着吃。即使说大山里有野菜啊，可是也别忘了，野菜再多也架不住人多呀，都去进山采摘，都吃不饱，都要依靠野菜充饥。山里一年产的这些野菜很快被大家采干净了。另外季节性的产物它不是常有的，你要是都指望这些，那人早就饿死了。康县群说自己虽然是出生在那个相对贫苦的年代，但是自家的人口少，所以从小在家里还真就没体验过挨饿是什么滋味。结果自从是到了乌当坝后所寨啊，这个贫困的山村啊，插队以后，真正彻底的体会到了吃不饱饭是什么滋味了。刚到青年点还没两个月，康县群整个人就完全瘦了一大圈，自己照镜子都不敢认识自己了。那个时候国家给知青发的都是没有加工的粗粮。康建群还有另外两个男知青啊，由于受不了食堂的伙食，想着公家再发下来的新的粮食自己做着吃。结果他们几个呢，等到拿到手新粮玉米之后，想要磨成面以后做面食吃。队长告诉他们，把玉米放到锅里加上热水焖一晚，第二天呢队里安排毛驴和石碾子给他们碾压磨玉米。当晚他们几个就按照队长的说法，把玉米粒儿呢到锅里加上热水给泡上了。结果第二天呢，碾出来的玉米茬玉米面没过两天都馊了。后来才知道是当时泡的时候啊水温太高了，玉米泡得太软了，再加上碾磨好的玉米茬和玉米面没有及时的摊开晾晒，都捂馊了。馊了的东西肯定不能吃啊，真是没有经验，自己坑自己呀，把口粮都给做糟蹋了。馊了吃不了咋办呢？当时康县群就找队长说，我们几个的玉米面都馊了，吃不了了，扔了太可惜了，拿队里喂牲口吧。结果队长听完之后啊，气得差点没抽他一嘴巴，当时就粗暴地吼道，人都没粮食吃，你还要喂牲口，这么好的粮食有点馊味就不能吃了？你们就这些口粮，下一回的粮食什么时候到还不知道呢，你们不吃就饿着吧。哎呀，康建群委屈又无奈的就回去了。可是看着已经馊了坏了的玉米面，谁也吃不下去啊。他们又商量着就跟队上啊借点粮食啊，还不错。队长也是很痛快，就借给他们一袋子黑梅子面。他们几个知青呢就用黑梅子面蒸面膜吃。康县群说吃到嘴里啊，感觉像是吃这个中药丸子一样，苦涩难咽还牙碜，但不管怎么样吧，起码有吃的能充饥，总比饿肚子强。农忙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被刺耳的哨子声叫醒了，所有的人都是饿着肚子啊，先下地干活，干到日上三竿了才能回去吃早饭。中午就带着洋芋杂粮馍馍 就着咸菜条的咸滋味充饥。这就是康县群他们知青点的生活现状。其实我相信啊，这也是60年代全国各地插队的知青的共同的遭遇。毕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啊，咱们国家也才刚刚经历了3年的自然灾害，而且当时的粮食产量也非常低，那它跟现在的均产千斤以上，那可真是差得太远了。那咱们就以水稻来说，当时的水稻亩产啊，也就是300-400斤，那现在呢，平平常常1000斤、1200斤，杂交水稻那更是高产，1500斤。所以就像喜儿我曾经说的，吃饱穿暖，那就是我小时候最期待的、最幸福的生活了。而对于康县群他们那一代啊，跟我小叔年纪相仿的这些知青们来说，摆在当时这些年轻人面前最大的困难，那就是吃饱饭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对于物质生活几乎没有追求，因为你没啥可追求的呀。所以呢啊，他们大多数都是在劳动、睡觉、吃饭、找饭啊，就这些事儿做完之后，没啥事儿干了，就开始追求精神上能让自己快乐愉悦的事儿了。那么精神上能够让年轻人愉悦快乐的事儿，那是啥呀？啊，现在咱们可以说了啊，出去旅游、购物、逛街、刷手机、打游戏。哎，你看现在人啊，精神追求很多很丰富的啊。但是知青点那个时候，那也就是1966年60年代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所以唯一能让年轻人享受的一种精神需求，那就是谈恋爱了。说实话哈，就当时喜儿我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突然就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嗯，都说现在的年轻人不谈恋爱不结婚，那不就是因为他们现在的精神生活太丰富了，谈恋爱反而会给自己带来负担，那结婚呢，就是把一个人的自由给捆绑，所以说他们还谈什么恋爱，结什么婚呢，对吧？但是相反，在当年的那个知青点儿啊，你看这一群血气方刚、芳华正茂的男男女女，背井离乡一个人，每天工作之余剩下的时间，那就会往这方面想啊。那有了想法，自然也就有了行动。但是在那个晦涩压抑的年代，男女双方表达情感的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这里面呢，有敢爱敢恨、直言不讳的，也有两情相悦、私定终身的，有激情上头、偷食禁果的，也有你浓我浓却羞于开口的。但是无论属于哪种表达方式啊，发生在芳华悸动的青春岁月，那都是情理之中、意料之中的。你像康县群他们知青点啊，第一个勇敢的向所爱之人表达爱意的余秀平一样啊，他因为上一次的大难不死，在他的心里已经把马德兴视为自己一生的伴侣了。但是这却苦了为人仗义的马德兴了，因自己呢是因为当时的一个仗义之举，没有直接拒绝于秀平的示爱，反而就造成了自己既没有办法向心爱的女孩表白，又没有办法说出真相啊，去打击一个命运多舛而且是大病初愈的于秀平。所以说马德兴的感情生活是非常矛盾的。晚年时候的康县群说啊，他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候的大哥 连笑容都很尴尬勉强，但是他也帮不上忙啊。那这个事儿那让谁摊上了都不好办。当然知青点里男女比例啊，确实是处在失衡的境遇，但是这不妨碍像钮立国、王长发、方孝廉啊这些人有意无意的去附近的村子里，用自己优秀的文化底蕴吸引当地天真的女孩。这种情况在知青插队的过程中呢，那也是非常的普遍的。而且不仅是男知青跟当地的女孩子谈对象啊，有些当地人也会跟插队的女知青结合在一起。那么就当所有人几乎都有心仪的伴侣，那并且是为之努力追求的时候，康献群啊，他们知青点里有一位知青，却很难让其他人看出他到底喜欢谁，甚至可以说到底谁能让这个机会成为这个人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呢？那这个人呢，不是别人啊，就是在知青点里的蓝玉华。这个蓝玉华呀，他和马德兴啊都是从云南插队到贵州的老乡，而且两个人都具备了非常明显的地域特点啊。蓝玉华呢虽然是个子不高，但是娇巧可爱啊，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在凹陷的鼻梁衬托之下呢，显得是格外的深邃。一头乌黑而且又浓密的长发，那几乎是可以盖住了整个的臀部。眉毛虽然不浓，但是颜色很深啊，显得眼睛是特别的有神。小小的嘴巴长了一对前撅的嘴唇，80斤的体重不多不少的集合在158厘米的身高上，棕色的皮肤勾勒出来完美的身材啊，一看就给人一种非常健康的美感。还有最让人为之动容而且是难以抗拒的，那就是他热情爽朗而且不失轻重，乐于助人，掌握分寸，不拘小节的待人接物当中又尽显着稳健从容的性格啊，这就让他在知青点里非常的讨人喜欢。而且他本人也非常乐意和男孩子在一起玩闹，无论是上工劳作呀，还是下工聊天调侃，那都能跟大家打成片。而且要强的性格也让他做任何事情都不甘于人后。据当时的康献群了解，比自己大2岁的蓝玉华啊，在他来到贵州知青点的时候，那么蓝玉华都已经啊插队2年了，而且在这2年之间，没有任何一个知青，包括村民社员啊，他说过蓝玉华的不是。也就是说，人家不仅人好热情，而且呢做事儿也非常的认真负责，包括队长和公社，乃至于其他的村寨的人都知道后所寨村啊有这么一个做事出类拔萃、做人随和可人的女知青。再说树大招风，花美引蝶，连知青点里最会讨好人而且唯唯诺诺的方孝廉都在私下里对其他人说过，谁若是能娶到蓝玉华做婆娘，那可真是几世修来的福气啊。而身为老乡的马德兴，在于秀平生病之前，也是时常与蓝玉华用方言交流啊，在谈笑间还总能流露出羞涩的神情。工作中，蓝玉华虽然是身为女子， 但是做起事儿呢是一点儿都不比男人差，而且从来都不会平白无故的接受任何人对他的示好。包括马德兴之前帮助他们运煤的事儿啊，蓝玉华也是用帮助马德兴洗衣服的方式作为交换的。有一些村里的大娘喜欢上了蓝玉华，那都是真心实意的呀，想把蓝玉华娶回家做儿媳妇儿。就为了这一点，他们还会刻意把自家小院里种的菜、山上采收的蘑菇、野果，让孩子送到知青点儿，指名道姓的给蓝玉华。可是无功不受禄的蓝玉华呢，每次都主动的到老乡家里，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大娘们做一些家务，缝缝补补，那也是来作为大娘们偏爱自己的偿还。包括村里的孤寡老人，蓝玉华都会自发的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不便，以至于只要知青休息的时候，大家看不到蓝玉华的身影的时候，那都会毫无悬念的就猜到他又去老乡家了。有时候呢被留在老乡家吃饭，回来的晚了，那都会有人特意的给他送回来。同样点儿长郭云啊，在这个时候呢也会默许其他的男知青去接一接。虽然知青点儿距离村子不是很远，但是深山野地，那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还是存在一定危险的。更何况后所寨啊，是地处大山之间，那时有孤狼出没呀，就算是万分之一的机会让他遇上了，那他也绝对不可能做到像点儿长郭云一样能够全身而退的。所以有接有送对于心善的蓝玉华来说啊，也是大家变相的一种爱护啊。在他们知青点儿里，除了郭云之外，几乎所有的男知青都曾经在夜晚去村民家里接过蓝玉华。在这个过程当中，谁也没有抱怨过蓝玉华多事儿。相反，这些男知青们都还非常的享受与蓝玉华那种短暂的相处时间。那么这其中呢，就包括了王成发和方孝莲。因为康建群啊，听他们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就互相的吹嘘过啊自己和蓝玉华独处的幸福时刻。其实这种情况非常多见啊，好像那个时代都有啊，就好像是吃不到葡萄，想象葡萄的甜美，然后呢给自己创造一种心理安慰。当然也不排除呢，他们是想通过讲述自己和当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让自己的情敌能够知难而退。总之两个人聊的那是绘声绘色的，那就好像这个事儿啊真就是这样发生的一样。发没发生不知道，哈，也没法去考证。但是这个话若是传开了，尤其是当时那个年代啊，对人家姑娘来说，这绝对是比说人家坏话更可恶更害人。老话讲自古红颜多薄命，那有一部分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种谣言啊。方孝莲说自己有一次去老乡家接蓝玉华，回来的路上两个人是手挽着手，一路有说有笑的回来的。这个呢倒也没什么啊，这夜黑风高，两个人走的又是山路，手拉着手相互照应一下也是情理之中的，对吧？但是王长发听完方孝莲的讲述以后，不甘示弱的他竟然说蓝玉华曾经被他熊抱过。康建群不知道啥叫熊抱，为此还特意询问了一下，那么得到的解释就是像狗熊扑人一样， 蓝雨华是一下子蹦到王长发身上，双腿盘在王长发腰间，双手紧紧地搂住王长发的脖子，这就叫熊抱。结果王长发这话一说完呢，方孝莲一下子傻眼了，只是呆呆地看着洋洋得意的王长发，过了许久才说出一句：你这厉害，小弟甘拜下风。其实听了王长发的话之后呢，那不光是方孝莲感叹，连当时的康献群听得都热血沸腾呢。于是他马上就把这么劲爆的消息呢讲给了自己的大哥马德兴。谁知马德兴听完之后冷笑着说了一句：你听他在那满嘴胡沁，要是按他那么说，你大哥我那还背过蓝玉华呢。其实王长发他们那个事儿啊，是两个人回来的路上碰到一条过道蛇，给蓝玉华吓了一跳，然后呢就扑到王长发身上了。这个事儿玉华回来之后就跟我说了。听到这儿的康献群呢就马上的打断了马德兴的话，惊讶而且是带着一丝戏谑的问道：等会儿大哥，你刚才叫蓝玉华，玉华完事儿你还背过他，你们俩是不是好上了？马德兴听了康献群的话之后，神情是略带失落，深吸了一口气之后，无奈地对康献群说：哎呀兄弟啊，这同志之间，我称呼蓝玉华为玉华，称呼你为献群，这有什么不妥吗？再有我背蓝玉华，那是因为蓝玉华帮老乡干活的时候啊崴伤了脚踝，走路吃力，我接他的时候也是人家老乡的儿子给他背回来的，那人家都背了半道了，到我这儿我让他自己走，你想想就你哥的性格能做出这种事儿吗？康献群听完之后没做理会，继续的追问道：那既然你们俩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你刚刚叹什么气呀？那证明你心里还是有鬼。听到这儿的马德兴冷笑一声：哼，就你哥现在这个处境，你觉得还能有那个心思吗？哎，算了，别说这件事儿了，你也是啊，以后别干这些捕风捉影的事儿，人言可畏的道理你不知道吗？有些话传着传着就容易传真了，到时候再给自己惹一身麻烦。你这才消停几天呢，又憋不住了，又想惹祸了。听了自己大哥的训斥之后，康献群也是马上傻笑着，一边摆手一边说：啊，不能了不能了，大哥教训的是吃一堑长一智，我是得长长记性了啊。闲话你兄弟肯定是不传了，但是大哥呀，兄弟认为吧，这身正不怕影子斜啊，只要咱们自己行得正坐得端，他啥事儿他也沾不到咱们兄弟身上啊。马德兴最后又嘱咐了一遍康献群：你呀，先管好你的嘴，再收好你的心，赶紧去干活去吧。这就是康献群他们哥俩啊，针对蓝玉华的对话。反正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蓝玉华作为当时无论是知青点儿里的男知青，那还是村里其他年轻的男社员，私底下相互交流讨论争相吃醋的这个对象，那是大家公认的。这也都是源自于这位来自云南的姑娘她特有的性格使然，爱说爱笑，心地善良，尤其是愿意跟男孩子一起说笑疯闹，这种性格也确实会给人传递一种谁都有机会的错觉，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那就会让许多的异性都会错误的感觉蓝玉华跟自己有意思，所以这就更加的讨他们喜欢了。但是实事求是的讲啊，在他们这个青年点儿，有了蓝玉华这个活跃的女孩存在，的确是在他们的精神生活当中增添了很多乐趣。尤其是下宫以后，所有的追青在一起聊天玩闹的时候，蓝玉华总是那个最引人注目、最容易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就好像这个娇小可人的女子身上，总能是制造出一些让人爱海生波、心猿意马、蠢蠢欲动当中忘却烦恼的故事一样。尤其是在特殊的节假日里，这种现象啊就更加多见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呢，转眼间就来到了1967年农历的三月份，这是贵州当地一年一度的苗族的姊妹节的日子了。那这个姊妹节哈、啊，那不仅是出嫁的妇女回娘家团聚的日子，同时也是青年的男女相亲对歌传情的日子。那么在当地的这些村民呢啊，他在这一天就会穿上隆重的衣服，戴上最华丽的首饰，一起围着篝火唱歌跳舞。每年的姊妹节，队上也会特意给当地插队的追青放两天假啊，一来呢是让这些城市里的孩子和当地的村民相互的沟通感情，二来是变相的排解一下这些知青们想家的心绪。所以这样的节日啊，可以说是向心爱的人表达爱意的最好的机会，因为谁都不会笑话谁，每个人都有公平竞争向心仪之人表达爱意的机会。这时候大家就是啊，先是男的排一排，女的一排，互相唱着自己为心仪之人所编排的歌曲，等待着对方的回应。若是歌曲对上了，那这两个人就可以聚到一起，相互之间那讨论一下自己的过往，相互的了解一下对方，然后呢再跟大家一块儿点篝火唱歌跳舞。每年的姊妹节呀，场面都是会非常的热闹。西北汉子方孝廉那喊着秦腔给心仪的女孩传情，王昌发和钮立国啊也是唱着自己家乡的小调。在这些所有的男女青年当中，最受欢迎啊，最讨人喜欢的女同志，那肯定是非蓝玉华莫属了。因为喜儿我刚才也讲到了啊，蓝玉华特有的性格特点，她本身呢就讨异性喜欢，那、啊、又赶上了这样隆重的节日，那围绕在蓝玉华身边的男青年几乎就没断过。那就连不善于唱歌的康献群，那都卯足了劲儿就往蓝玉华身边挤。这也是他第一次参与具有地方特色节日的康献群，那他毫无掩饰的展现自己北方人豪情的一种方式啊。当时的他也没有过多的求爱的想法，那只是全身心的感受着这种特殊节日的气氛。而正当所有的男青年围着蓝玉华疯闹正酣的时候，坐在篝火另一边的王长发突然脸色大变啊，径直的快步的冲到蓝玉华身边，就把围绕在他身边的男青年都给驱散开来，一把就拉起了蓝玉华的胳膊，快速的离开了那儿。而这一场景呢，就把康献群看得目瞪口呆，那他也不知道王长发为什么会突然做出如此的举动， 莫非他俩好上了？这种想法那只在康献群的脑子里一闪而过，然后呢，他就被当时热闹的氛围给拉回到了现实，并且是投身到其他团体的欢闹声里了。在这场热闹非凡的聚会里面，秦梅始终是跟在郭云的身边，而郭云呢，也是微笑的回绝了几位给他敬酒的苗族姑娘。马德兴身边有于秀平啊，方孝莲和钮立国也没闲着啊，都有人陪。而康建群呢啊，就是一会儿去这个姑娘那儿啊，跟人家讲述北京的宏伟，一会儿呢去那个姑娘那儿就炫耀自己的学识，活脱脱的一个不定性的大男孩。他未必是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孩，但是他特别享受当地人对他这个从北京插队到贵州的大城市子弟的那种羡慕的表情。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种在贵州当地特有的姊妹节，那可不是让大家乱搞的。晚年的康献群他回忆到这一段的时候，还刻意的强调了一下，这种节日呢，那就是给一些青年男女相聚认识熟悉的一个机会，那关于后面怎么发展完全是因人而异啊。这一点呢，那就像现在啊公园里那个相亲会是一样的，那所以说根本不会出什么乱子，大家都是呢很容易掌握分寸的啊。而像王长发在人群中带走蓝玉华的这种事儿，几乎就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也就是在他们离开人群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啊，随着篝火的火势渐渐的燃尽的时候，那么围绕在篝火旁的一部分的女孩子啊，也在男伴的护送之下呢，各自的陆陆续续的就回家了。康献群这才惊奇的发现啊，蓝玉华竟然和钮立国从黑暗中来到了篝火旁，而且还有说有笑，又打又闹。这让当时已经连蹦带跳有两个多小时的康献群脑袋是一阵迷糊，明明跟蓝玉华一块离开的是王长发，怎么这会儿又变成了钮立国了呢？而王昌发还不知道去哪儿了，这蓝玉华是跟谁在谈对象啊？结果呢，就在康献群在那胡思乱想的时候，蓝玉华和钮立国已经走到火堆边坐了下来，并且蓝玉华还爽朗着开着康献群的玩笑，怎么样，来自北京的大男孩有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呀？康献群本来是想回答蓝玉华的，结果被点长郭云打断了，时间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休息一天，大家自由支配，但是你们也别玩得太晚啊，再有一定要注意安全。说完呢，点长就起身回执行点了。跟着点长一起回去的还有秦梅、马德兴和于秀平。当时呢，也想跟着他们一起回去的康献群被一个当地的女孩给叫住了，啊，请康献群帮忙送自己回家。那么对于这种要求，康献群自然是不会拒绝的。那于是呢，就在篝火旁仅剩的钮立国、方孝莲还有蓝玉华啊，对他们三个人说明情况之后，就拿着火把送女孩子回家了。临走的时候，康献群还看到蓝玉华向自己接了一下鼻子，挤了一下眼睛。不明所以的康献群那本想着是送完女孩回来之后找蓝玉华问一问他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呢，结果等到康献群送完女孩回到执行点的这个时候， 看到知青点里女生睡觉的那半边的火炕布帘已经拉起来了。知青点早就有规定，女生的布帘只要一拉起来，那么谁都不许再靠近那边。所以想找蓝玉华问清楚原因的康宪群，那就只能是等到第二天再问了。而那一夜呢，康宪群就被蓝玉华这种调皮的表情弄得失眠了。其实这就是情窦初开的大男孩啊，对于大众都喜欢的女孩子突然对自己做出的这种表情举动啊，搅乱心神的一种常态吧。蓝玉华招人喜欢，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事儿。而康宪群这个原本比蓝玉华小两岁的男孩啊，本身对蓝玉华是没有任何想法的。可是结果这一个姊妹节过的，竟然是让他也会对蓝玉华想入非非了。啊，这个呢其实就是蓝玉华他所特有的魅力。他让你喜欢上他，也许只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那一夜的康宪群呢，几乎是没怎么睡。等到第二天天一亮，他才发现蓝玉华竟然一夜未归。并且更让他意外的是，方孝莲那也是在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才迷迷糊糊的从外面回来，说自己昨天晚上在梯田边看水的小房里凑合了一宿。而找了一天蓝玉华的康宪群，直到晚上才看到蓝玉华从村子的方向回到知青点。店长郭云依旧是很负责任的询问了一下啊，这个蓝玉华一夜未归的原因，得知是在老乡家住了一宿，天亮之后呢又帮老乡干了点活，吃完了下午饭才回来的这个解释。而就当康宪群找到蓝玉华，吞吞吐吐的想要问出蓝玉华为什么会对自己挤眉弄眼的时候，得到的呢就是蓝玉华用手轻轻地点了一下康宪群的额头，然后是笑着对康宪群说了一句小傻瓜，然后就走了。就这样啊，入乡随俗的知青们那赶上了苗族特有的姊妹节，在狂欢之后就又一次投入了紧张的农忙工作中了。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似乎又都恢复了往日的生活节奏。康宪群在未来的日子里看见蓝玉华依然是像往常一样啊，总是和其他的男青年有说有笑的参与劳动，他也逐渐的认识到自己也许是自作多情了。毕竟人家蓝玉华本身就是这么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嘛，谈笑风生也不止啊，只针对康宪群，所以慢慢的也就把自己刚刚活份的心收了回来。接下来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儿，让所有人大跌眼镜。那这件事儿就发生在1967年姊妹节过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知青点里突然传来了一件惊天大案。可以说这个案件绝对是足以把所有人都惊住的存在，吓到知青村民，上到队长书记，可以说所有知道这件事儿的人没有一个不震惊不愤怒的，并且有一些人因此心生恐惧，整日的疑神疑鬼。那这件事儿呢，就是知青里的万人迷啊，就是曾经被方孝莲说能娶她做婆娘，那等于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曾经让王长发在姊妹节聚会过程当中因嫉妒而失态，曾经让康信群因为一个挤眉弄眼儿而失神一整天的蓝玉华，她怀孕了。要说这个女知青怀孕这个事儿啊，说严重她还真严重，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啊，那这种未婚先孕那是属于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啊，那是要在脖子上挂上一双鞋然后游街示众的，而且当时的老百姓思想还都比较保守，那万一知青家属啊因为接受不了这个舆论的压力，因为这个事儿而拒绝知青返城，那么这个女知青啊有可能一辈子都会留在农村。简单的来说，知青未婚先孕，上纲上线的讲，在那个时期，在当时那个时期，就是大逆不道的事儿。那剥夺知青返城机会，是直接影响知青未来的命运，那这一点是都不为过的呀。但是这个事儿要是说轻的话，那也可以说属于当时全国女知青里的一个常态了。那只要是当事人能够讲出让自己怀孕的这个人是谁，并且说明自己是被强迫的、威胁的，那么这个女知青呢很有可能因为这件事儿而得到上级的怜悯啊，因此提早的获得返城的机会。所以这也是当时哈、急于返城的一部分的女知青归心似箭的一种极度不光彩的方式。蓝玉华这个事儿出来之后，马上就出来了两种声音啊，一种声音就是说蓝玉华一定是遭受到某人的胁迫才受人玷污的，另外一种声音呢则是认为这是蓝玉华想要提早的获得返城名额所采用的极端手段。所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那个幕后黑手是谁呢，而且当时的队长也对蓝玉华把利害关系讲得很清楚的，只要蓝玉华说出是谁让她怀的孕，说出真相，这边就可以着手安排蓝玉华的返程，而且对上呢还可以安排蓝玉华打掉腹中的孩子。但如果蓝玉华拒不交代孩子的父亲是谁，那么等到孩子出生之后，这件事儿也一定会水落石出，并且到了那个时候，蓝玉华即使能够返程，也一定不能够在第一时间找到合适的接受单位。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女人的名声，她的家人很可能因为她的这个做法而永远的抬不起头来。但是面对所有人的警告、责问、劝说、规劝，蓝玉华都避而不谈她肚子里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也正是因为蓝玉华的这种做法，他想借此返城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后来啊，失去耐心的队长对所有人提出要求，如果蓝玉华拒不揭发、有意隐瞒，那么上级只能是采取必要的手段让蓝玉华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等孩子一降生，孩子的亲生父亲自然就会水落石出了。只不过到那个时候，蓝玉华也就再也无法回城了，而作为缩头乌龟的孩子的亲生父亲必将受到极大的罪过处分，知青将扣留档案，永不安排返城名额，村民社员将有可能认定强奸胁迫罪，受到法律的制裁。为此，点长郭云和老乡马德兴也先后找蓝玉华谈论过，如果你是想提前返程，那就坦白那个男的是谁，你这样瞒着不说早晚会露馅儿的。可是蓝玉华却依旧避而不答，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隐瞒什么。可是作为当事人的蓝玉华选择了禁言，老百姓的嘴可是禁不住的呀。所以关于蓝玉华的肚子到底是谁给弄大了的这件事儿啊，就开始在乌当坝下属的村寨猜测开了，而所有的矛头也都共同指向了姊妹节当天与蓝玉华接触过的男青年身上。这里面有驱散人群独自带走蓝玉华的王成发，他当时大半夜的带蓝玉华去哪儿了呢？然后又为什么没有跟蓝玉华一同回来呢？还有人说当天夜里看到牛力果和蓝玉华在梯田旁的看水小房里出没过，而康建群也正好在姊妹节当天看到原本跟王成发一起出去的蓝玉华后来是跟着牛力果有说有笑一块儿回来的。再有当天晚上知青点里唯二的一夜未归的两个人，方孝莲和蓝玉华。那巧合的是方孝莲竟然说自己也是在看水小房凑合了一夜，那他为什么不回青年点儿呢？有没有可能蓝玉华和他在一起呢？还有就是蓝玉华自己说在老乡家住了一夜，可当队长询问所有的老乡的时候，竟然得到的是蓝玉华那天夜里根本没有在任何一个老乡家过夜。而当天夜里没有回家的村民男青年却有三四位，所以这些人到底谁才是蓝玉华腹中孩子的父亲呢？而性格开朗讨人喜欢的蓝玉华到底是受人胁迫还是另有隐情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